Assalamualaikum, Dosti。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巧燕。
在这里呢，我们非常欢迎你进入到我们这个里面，能够听我们的节目，听我们的分享，更是呢也希望你呢能够跟我们一起呢在这个当中来参与。虽然你不能直接讲话，但是我相信呢你可以在这个当中将你自己想的写出来，或者是用打出来，都可以让我们知道。
除了是听众朋友之外，作为主持人，我自己听两个环节，天真中的家庭或者改变生命的信仰的时候，也许心里也会有很多的疑问，或者你有些感想想要说出来的话，也是可以透过以下几种途径跟我们联络的。可以发电邮给我们，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 也可以发个短信过来，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一定要注明恩典两个字才能跟我们联系上的。
刚才你说啊，就是很多问题啊，其实人生当中很多你不理解的，你要问的，或者是觉得很难去理解的。
对，奇奇怪怪的事情，
奇奇怪怪的事情，
世界无奇不有。你说到这个奇怪的事情呢，从小到大我心中都真的有一个问题，到目前为止也是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的。
比如呢？
比如就是金字塔。金字塔之谜你能够解答得出吗？在埃及尼罗河下游总共有80座的金字塔，你知道它们多高吗？它们高146.5米。根据那些历史学家他们研究，如果真的要建80座的话，需要多少个人手啊？你猜猜看，我就是要你猜猜看。
那得可能几万人吧。
5000万人呢。
我呀，
是5000万人的劳动
力。你不要说那个时候，几千年啊，你说现在要建那么一个金字塔也是相当不容易。
对啊，我告诉你，公元前3000年全世界的人口不光只是埃及，全世界的人口也不到2000万。想想看，这个工程，庞大的工程到底是如何建造起来啊？世界无奇不有。
所以这就是有人说是外星人建的。
我们不相信外星人，这只不过是谣传谣传而已了。那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也是有很多东西解释不了啊。
对，
其中另外一个问题我经常也是问我的老师的，以前海水从哪里来的，水是如何来的？
水就是从那个空气把那个热气给它弄经过循环，然后就降下来。
对，因为天经告诉我们，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海水就成了，就创造了。所以是不是很简单，如果我们认识上主的话，你很多觉得很奇怪的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发生呢？就像人为什么会蹦出来，一下子你就会明白，一下子就会了解。因为天经就是本身就是给所有人看，它不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来的。
今天我们在天经中的家呢，我们来分享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是
真实的，
按理性来讲呢是解释不出来的。
对，也是。
这就是一个真实的事，优素福跟马尔燕的故事。
家里多一份付出，多一份甜蜜。
家里多一点谅解，多一点爱。
家里多一份宽恕，多一份幸福。
圣经中的家庭有佳美的典范，值得学习，有失败的例子，值得引以为鉴。让我们在圣经故事中汲取教训，建立一个温馨和睦、充满爱的家庭。圣经中的家庭。
德斯提们，你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时代呢？这是一个刺激的时代，是一个讲甜头的时代，更是一个贪新鲜好奇的时代。许多还在中学念书发育未完全的孩子们，对于异性已经有很大的兴趣，心中的好奇，想试一试，看看是怎么一回事。 结果社会上便多了十三四岁的少女怀孕或者堕胎的不幸事情，令父母尴尬，亲友摇头。许多成年的男女说什么是为了增进彼此的了解，为了婚后更协调，为正式完婚便先有了性关系，似乎觉得这是天公地道的事，没有什么值得稀奇的地方。而优素福他却不是一个这样的人。优素福与马尔焉自小认识，青梅竹马，他们长大后两情相悦，双方父母也欢喜把他们配在一起，马尔焉正式成为了优素福的未婚妻。可是啊，圣经说婚期还未到，优素福就发现马尔焉竟然有了怀孕，这真的是晴天霹雳，优素福简直不敢相信。马尔焉她是个循规蹈矩的女孩子，邻里亲友都称赞她，家里的长辈也说她是好女孩。在优素福的心头，马尔焉简直就是个小天使，温柔安静，有时还带着少女的含羞。优素福不但爱她，而且看重她，常常的念之感给她找这么一个可爱的女子。只是马尔焉有孕了，怎么可能呢？优素福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但是事实摆在眼前，这一个家人们一向都喜爱，大家都认为是又规矩又纯良的女孩，现在她怀孕了。圣经说优素福是个义人，从小心里没有弯，为人正直，一向行在光明当中。他想了好久好久，也祷告了好久，结果认为这一件事是不能接受的。但他深爱马尔焉，不忍心把事情公开使他难堪，想暗地里跟他解除婚约，让自己忍住心头的痛苦就算了。在优素福看来，这是一个最好的办法，这也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这是优素福他自己心里正直，有时呢面上还带点严肃的人唯一可以想到的无可奈何的方法。可是出乎他的意料，圣经说主的使者出现了。主的使者在优素福的梦中出现，对他说，达伍德的子孙优素福，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马尔焉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尔撒，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马尔焉没有做错事，她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尔撒道成肉身，要将世人从罪恶里救出来。优素福从梦中醒来，惊异着有这么大的恩典竟然临到马尔焉身上，也惊异着这么大的恩典竟然临到自己的身上。他再没有苦恼，也不再愁主，他照着天使的吩咐把马尔焉娶了过来。更了不起的是，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尔撒。优素福果然是个义人，意在他完全听从天使所传有关未婚妻的事。他是个生理正常的人，却在知道未婚妻怀孕之后，虽然问心无愧，可是他等到他生了儿子，等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等到十月怀胎满了，孩子生了，才与妻子同房。这样的事说来容易，做起来不容易，特别是一对彼此相恋的初婚夫妇。优素福他尊重主，尊重马尔焉身上的圣胎。优素福知道胎儿名叫尔撒，他是主向老祖宗伊布拉辛所应许的救主，是整个以色列所等待的弥赛亚。于是他克制自己，存心忍耐，等候那天上荣耀的主的来临。自从人类被造以来， 情欲的事便一直为患人间。情欲惹来了索多玛、俄摩拉的大火，情欲险些害了达武德，情欲把大力士参孙推倒，情欲也将苏莱曼拖垮了。情欲叫人自称为聪明，反成为愚拙，又叫人行污秽的事，彼此玷污身体。情欲毒害了千千万万的人。但知感主，马尔燕的未婚夫优素福，他不是这样的人。他与众人不同，他敬爱主，把眼睛放在各个他山的救恩上。他甘愿站在马尔燕的背后，默默地做着木匠，养着这个家，把年幼的尔萨养大成人。
很多人都说优素福是一个隐藏的父亲，你同意吗？
隐藏的父亲，
隐藏，因为天经里对他的记载描述不多。
对，是不多的，最多的就是马尔燕，因为他是这个尔萨的一个肉身的妈妈嘛。
嗯，
但是从这个他未婚先孕来讲，的确从理性上是解释不出来的。
而且我为什么说他隐藏，他隐藏得来，我非常敬佩这个男人。你想想看，在以前那个年代，未婚先孕，他要娶这个女人，他需要承受多大的压力，很多流言蜚语，可能他的亲戚朋友，他的家人会在他旁边，在他耳边怂恿他，你不要干傻事，你干了你就一辈子会后悔。所以他真的是一个很敬畏上主，很顺服上主的一个义人。天经里也是说他是一个义人来的。
我觉得这两个人特别的地方就是，你看那个主的灵都是亲自向他们显现，
嗯，
包括马尔燕，包括优素福，都是一个一个的跟他们来显现，告诉他们以后要发生的事。
嗯，
所以为什么他们能相信，为什么优素福他能够顺服，是因为主的灵亲自来向他说话。
对，为什么他们两个人能够持守婚姻的幸福，这个幸福除了是双方的付出以外，更重要的是他们两个人都很清楚的知道一切都是上主的指示来的，所以我们必须要顺服遵守。
嗯，所以这对我们今天的婚姻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如何持守一个真正幸福的婚姻呢，不是说你爱我我爱你，而是说在这个当中呢有主的祝福，有主的恩典在我们的当中，
也需要主的引导。就像接下来的诗歌你是我的灯，我们很需要上主这颗灯引导我们前面的路，一起来听听看吧。
像日出的晨光。
信仰？我当然有啦，从小就宣念清真言，跟着爸爸相信六大姨玛尼，遵行五功啊。
嗯，那你的生命有改变吗？
让我们一起认识
改变生命的信仰。
从天津的特征看县尔萨之二。上次我们谈过从天津的特征看县尔萨的人的信仰，讲到关于天津一些极有意义的事实。今天借着上次的主题，我们继续探讨天津与上主的关系。天下之大京，天津已经翻译为1300多种文字，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的书有它十分之一的译本，真是名副其实的天下之大京。天津七旗，民国时期西北军的著名将领张之江将军把天津叫做天下之大京，这一本大经更是一本奇经，其奇不一而足。我们举以下几个例子。首先，天津获得普世伟人的赞扬，古今中外对天津背极赞扬的伟人不可胜数，比如德国文豪歌德说，天津是我一生最可靠的雄厚资本，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又说，主尔撒麦西哈崇高伟大的人格所发的光辉都从隐之乐里散发出来，这种光辉是神圣的。美国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被英国皇家学会的会长洛奇爵士称为世界最伟大的人。爱迪生在他的实验室里刻了座右铭，他说，我深信有一位全智全能充满万有的至高至尊的上主。他认为天津的宝训乃是人类行为最高的标准，也是人生道路不可缺少的指南。英国著名的科学家培根说，只有天津才能使国家社会蒙受最大的福祉。中国王宠惠博士是中国最著名的法学家之一，他历任司法部长、外交部长、国务总理等要职。他不但是一个笃信天经的人，并且亲自写了《信道七问》，根据天经阐述救恩的要道。第二，天经的流传之广无可伦比。天经已经译为1300多种文字，代表人类总人口的95%。1961年度，天经销售的总数是3500万本，没有任何一本书能够望其项背。大英图书馆有存书400万册，排起来长60里，但是一年内所售出的天经就比它长出数倍。第三，天经对人类社会影响之大。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文学院长巴克列出10本对于英国影响最大的书，次序如下：一、天经；二、天路历程；三、莎士比亚的作品；四、失乐园；五、华兹华斯的诗集；六、卫斯理、华特、顾伯三位的圣诗；七、白尔斯的诗集；八、狄更斯的作品；九、 《鲁滨逊漂流记》，十，格雷的作品。由此可见，天津高居首位。人类社会直接或间接受影响之大，不能估计。历史告诉我们，各种伟大的运动，比如奴隶解放运动、儿童福利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监狱改良运动、贫民窟改良运动、海员生活改良运动、护士制度改良运动等等的领导人，都是直接受了天津教训的影响。第四，天津的文学价值。学贯中西的朱维之教授写过一本书，叫做《基督教与文学》，把天津本身的文学价值和其影响讲得很清楚。西洋文学名著，比如丹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米尔顿的《失乐园》、丁尼生的《圣杯》、拜伦的《黑暗与该隐记》、华兹华斯的《永生颂》、雨果的《可怜人》等等，都与天津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连俄国文豪高尔基也说，他向天津中的诗篇学习写作，数不清的作家们都承认自己从天津得到灵感而进行写作，托尔斯泰就是最显著的例子之一。第五，天津对于人生的改造力。当达尔文亲眼看见南美一个岛屿上的居民如何因为接受了天津而在生活上产生巨大变化时，回到伦敦立刻向英国天津工会捐款。是的，天津在千千万万的人身上造成了改变。在节目一开头我们提到的张志江将军，他是一个虔诚热心的信尔撒的人，他有一本皮面天津，皮面上有八个烫金字，此乃天下之大经也。他悔改信主的原因，就是看见一个亲友信主之后的大改变，使他深受感动而开始听道。第六，天津六十六卷的一贯性。天津内的陶拉特共有39卷，尹之乐共有27卷，一共是66卷，作者约有40人，先后约1500年。作者的时代背景不同，教育不同，出身不同，年龄也不同，但是全部天津却有一贯的内容，一致的方向，相互吻合的信息，显然出自同一位设计者之手。这就是许多天津学者所认为天津的超然来源的证据之一，它是由圣灵的感动而产生的。第七，其中之奇。天津的主人公尔撒麦西哈，全部天津的中心就是尔撒麦西哈。陶拉特是尔撒麦西哈降临以前的准备，包括关于他的预言与预表。尹之乐是尔撒麦西哈的事迹，尹之乐其他各卷是尔撒麦西哈之佳音广传的经过与其教义的阐述。全部天津中都显露着尔撒麦西哈的影子，从最初的朦胧到逐渐清晰。这一位主人公本身就是最大的奇迹，他完美无瑕的品格、大能的作为、高超伟大的教训、奇异的神迹、由死复活等等，都使他成为人类历史中最突出的人物。他应验了天津中许多的预言，而他自己的预言也应验于历史中。 他说了没有人敢说的话：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人子来要为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的一切向我们显明，他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救主。他能把我们从罪恶与灭亡中拯救出来。
杨天成老师，我想问一下，末世，我们经常听的天津是上主末世，这个末世到底代表什么？
就是启示咯，就是灵，主的灵来启示我们，让我们知道主的心意。包括尤瑟夫、马尔焉在他们的人生当中都经历主的启示，这是直接跟他们讲的话。
对，
但是今天呢，我们的天经已经写成了，所以有时候主借着天经也向我们说话。
嗯，我为什么会问你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也是有人问我疑问，明明是人写的，明明天经里的一字一句都是人亲手写的，为什么说是上主默示呢？有何证据？
但因为呢，你看到天经呢，它是前后一致的。刚才讲了66卷书，它前后呢都是这个主题，而且每一卷书有不同的主题串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一个完美的书。所以我觉得这个背后有一个计划者，有一个掌管者。如果没有那个计划者、掌管者，那个让他随便写，肯定是乱七八糟。而且经过这么几千年的时间，这么久的历史，你把它写成一本书的话，那就很乱的。但是你发现天经是完整的把它串在一起了，所以这个背后有主的掌管、主的看顾，更是呢主的灵来启示我们，让我们知道主的心意。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载珀尔诗篇119篇105到106节。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曾蒙誓并且坚守誓言，我要遵守你公义的典章。
主的话不单单是典章，不单单是道理和教训，也是在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去经历的。在经历的当中我们就认识主，所以主的话是我们的光，主的话是我们行动的力量。好了，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经历主的恩典。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